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亚尼斯讲大便，亚尼斯 talking shit， 我是亚尼斯。同学们介绍系列来到第七集，然后就是，我现在才要开始讲，就是可能跟性比较有关的东西，因为我想说我前面先介绍一些硬体设施跟一些就是活动的部分，然后现在来讲一下就是跟性有关的东西。首先就是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在船上约炮是一件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比在陆地上容易非常多。然后根据我自己以及就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的经验，就是我们归纳出几点可能的原因。第一点是因为就是首先大家的房间真的非常非常的近，所以例如说你在一般陆地上派对，然后你想要遇到一个认识的人，而不是遇到一个就是你有兴趣的人，然后你想要把他带回家，你可能还要我们还要做 Uber 啊，然后我们做完 Uber 以后，就是我还不确定我能待多久，能不能过夜，然后呢，我明天会不会需要上班，之类这些东西可能都要考虑，所以就很麻烦。但是在派对上，就是在游轮上不会，因为明天又没事，就是好，即使你明天有事，就是你还是可以在结束之后，就是一下子就走回你的房间，然后从派对走到任何一个人房间，包括你自己的房间，其实都很近，所以就是大大的增加大家会想要约炮的意愿。另外一点就是像在陆地上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约炮都要靠滑交软体会比较多嘛，除非你每天都泡在夜店里面，而且即使泡在夜店，就是大家通常也可能都是去玩的，不一定是想要带着约炮的心情而去夜店的。那假如说在陆地上你靠交软体来滑人的话，那你就会有，我自己会觉得我在陆地上滑人的标准会比我在船上遇到人的标准高非常多。那原因有几个，第一点是船上你遇到是真人，然后在交友软体上你遇到是照片，所以第一点就是你已经不确定那个照片的人到底会不会跟真人长得一样了，即使他给你发再多照片。可是在船上在派对上你遇到就是直接是真人，所以就是你可以直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你眼前，而且就是即使说在船上那个人他假如说这个同样一个人他在交友软体上你可能不会跟他聊天好了，可是在船上你遇到真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会动的，他不是只是一个死死的照片，就是他其实可能长相不一定完全是你的 type， 可是例如说他跳舞跳起来很可爱啊，或者是就是他跟你交谈的内容可能都会有很大的加分作用。另外一点就是大家也都就是在用药，所以就是你可能就是神志也比较不清楚一点，或是怎么样，就会让你更容易去约一些你可能在平时在交友软体上不会遇到或是不会想要约的人这样。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在交友软体上你约到一个人的风险很大，就是我说就像你不知道，首先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照片嘛，第二就是说假如说我就是灌了半个小时，然后我还要坐车去你家来回可能就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等于说我花了一个半小时在准备这件事情上面，结果就是你早泄之类的，就是你五分钟就射了，那我就会觉得就是一想到就是这个机会成本有多高，我就可能会把我自己要约炮的要求的对象的要求就是的门槛拉到非常非常的高，就是我真的要确定这个人是完完全全是我的天才，我才会愿意想要做这件事情，不然的话我哪来的那个时间，就是在学期中或者是在一般平日我还要就是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包含通勤跟清理，然后还要可能面对就是我可能走已经到一半，然后你就跟我说什么哦，你今天突然就是不行了这样子，然后还要就是面对这种可能会被爽约的这种令人生气的风险，就是这种东西在船上都不会，就算船上你被爽约了，就是你在舞池里面再抓另外一个就好了，就是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船上你选择人的标准会降低很多。然后也是因为可能在船上大家比较开心的原因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发现其实很多我可能原本平时在交友软体上我可能根本不会聊天的人，但是我跟他发生的关系的过程是蛮愉快的，就是有点改变，我不确定有没有算是改变我自己对于滑交软体的生态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可能没有到完全改变，因为你知道就是回到现实生活中之后那些原本的那些机会成本的因素还是在，我觉得那个就是对于 约炮的人的条件降低这件事情是非常的 exclusively 只会发生在船上的事情这样子。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就是有一点小焦虑嘛，因为我在上船的前一天得知就是我得了淋病这件事情，然后我虽然就是有打针了，就是但是那个针要到七天才会完全见效，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就是为什么要在前一天告诉我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够衰的，就是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这整趟旅程都大很大程度很大程度就泡汤了，因为毕竟那就是我这一趟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嘛。但我后来就是所以我后来到导致我第一天就是原本要发生关系的时候，就是我就是很算是坚定又有点难为情的拒绝了对方这样子。那我给对方理由是说，哦，我没有亲后面，但的确当时我也没有亲后面，只是我的比较重要理由是因为就是我不想把我的就是性病就是有传染给他的风险这样子。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就是又是同一个人，然后我就跟他讲了这件事情以后，他就说他就夸我，就是我他就夸我非常非常的对性伴侣负责任这样子。他就说可能就是很多人他们要么第一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得，第二就是他们知道自己有得以后他们也不会特别讲，因为可能大家就会已经假定说我们都已经要在船上，然后可能有这么大的风险跟不一样的人发生性行为，那大家可能都已经做好就是有可能会被传染性病或者是不小心把性病传染给别人的觉悟了，但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不道德，可是说不定大家其实都有这样的觉悟，所以他可能也不会特别讲这件事情。再来另外一点就是说会想要预防的人他就会想要预防，就是你也不用特别讲你到底有什么性病，假如说对方真的觉得你看起来像是一个有可能有性病的人，或者是他真的非常保护自己的话，那他就会戴套。那除了戴套以外就是要防艾滋才可以吃 PrEP 嘛。那另外就是我很后来才知道的一个东西，就是有个东西叫 Doxy PrEP。 那 Doxy 这个东西它是一种口服的药物，然后它大家说就是如果你在发生性行为后的24小时到72小时之内吃 Doxy 的话，就可以有效的防止就是你被传染包含PE 菌、淋病跟梅毒在内的这三个性病这样子。所以但是我记得台湾目前好像是没有开这样子的处方签，所以台湾没有办法用就是 Doxy PrEP 这样子，但是在船上我后来得知其实蛮多人会这样使用的。然后所以就是我那时候后来就第二天又跟同一个第一天打炮对象说这件事情以后，他就说哦没关系，他有吃 Doxy PrEP 所以就是没关系，所以我们后来还是做了这样子。那我后来也有跟另外一个人就是讲到说就是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人就是我的邮轮男友这样子，我们说我在讲之后再讲到他，就是讲到说就是这件事情以后，他也说就是我非常的负责任这样子。然后其实他们都算是他没有硬性的鼓励我这么做，可是从他们的讲话的感觉当中就是我得到的讯息是说我好像其实没有必要这么完全的揭露我自己就是可能有传染别人性病的风险，因为他们就说会做 protection 的他们就会做，不会做的就是他们也不太会因为你有他们就不想跟你做了吧。就是而且大家基本上会去这种就是场合的人通常都会蛮定期的去检查自己是否有性病，所以如果有的话就像 PE 菌、梅毒、淋病这些东西都是打一针或是吃一些药就会好的东西，所以大家可能就不是很会在乎。那大家比较在乎的就是 HIV 嘛，那 HIV 大家就是打不是打就是吃 PrEP 就好了。那HPV 的话像我自己目前打两剂，我还没打第三剂，但是就是很多人应该也是都打完三剂，因为在美国就是如果你有健保的话打 HPV 免费，那在台湾的话可能要10000多块钱，所以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这对于自己有可能会得性病这件事情都已经做好了一些觉悟，并且就是自己都已经做好很多的准备跟措施，所以就他们就叫我说我们可以不用特别去跟别人讲这件事情。当然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你有讲的话是没有不好，可是 他们就是说没有必要一定要讲，除非对方有问，那我讲的话那当然就没有关系，不然的话我好像没有必要主动揭露这件事情这样。然后就是之前有说17楼是总统套房嘛，那也有说就是17楼基本上就是会办 orgy， 然后每天可能都有。那我自己进去的方式是，那时候我原本要去，我原本是跟一个人，就是当时要打炮的对象要去10楼的一个套房，就是之前有说过，在楼层介绍的时候说过，就是那个阳台是在 Aqua Theater 的正上方的那种房型。然后呢要去打炮，然后那时候我们在走廊上的时候很好笑，就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往那个方向走，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人从走廊往那个房间走，然后也有一些人从那个房间的方向走回来，然后就有一个走回来的人就是在那边故意用很大声在那边 whisper， 就是在那边用气音说，哦，好像听说有一个群交派对哦。然后呢就是大家就是现场听到那句话的人都笑，因为就是大家之所以会往那个方向走，就是因为知道那边有一个群交派对这样子，然后就是故意假装就是很惊讶说，哦，居然有个群交派对这样。然后后来就是再往前走一点的时候，就又有人从那个房间的方向走出来，他就大喊说，就是里面已经满了，塞不下任何人了，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直接走掉。然后后来就直接走掉，然后就跟我当时的炮友就是想说，那我们就去17楼闯闯看。然后那时候刚刚好就是我们到17楼的时候，就是那一整排房间有一个房间的门是开着的，然后大家就是鱼贯而入，然后我们就一起混进去了这样子。那我们就走进去，那不然的话就是他有时候如果门是关着的话，你可能是要受邀请才可以进去，例如说你可能要敲门，然后对方问你说你是谁的朋友，或者是谁告诉你可以过来的，那你可能要回答的出来他才会让你进去这样子。那进去的话之前就有说过，就是大家的阳台全部都连在一起，那就可以在阳台上就是打炮这样子。那阳台其实也看得到 Aqua Theater， 但是就是离得比较远一点点。然后有些人的房间就是如果主人有开放的话你就可以进去这样子。那之前有一次就是有人要带我去他的房间，但是他好像我不知道他跟他一起住的那个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男朋友，就他们两个好像就是突然就是要处理事情还是要吵架之类的，他又把所有人都轰出来，他把门锁起来，然后在那边聊了一阵子以后又开放，然后让大家进去这样子。所以就觉得就是有很多很神奇的事情发生。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也有其他人的房间就是会有办自己的派对，像我之前就有受邀到他办了两次，第一次是说 Asian only， 就是只有亚洲人才可以去参加的群交派对，但其实我两次都没去，因为他两次都办到什么凌晨5点或凌晨7点，就是谁那时候起得来，不是起得来就是谁跳完舞以后还会有就是那个心情去呢。然后后来就是我不知道因为 Asian only 是不是太就是种族歧视了吗，所以他后来就是改成 Asian predominant orgy， 就是大部分都是亚洲人的 orgy， 然后我觉得这个名字超好笑的。然后我两个都没去嘛，然后我之前有去过一个什么 muscle only party， 就是只让身材好的人进去的 party， 我觉得这也是蛮身材歧视的。而且我认真觉得我个人是在那个 party 里面，不是 party， 那个 orgy 里面就是身材最烂的一个人，真的每一个人都比我壮很多这样子。那我后来其实在里面就是有遇到一个我之前已经遇过的菲律宾人，他的技巧超级好，超级超级好，对。然后还有什么，我好像没有必要把我每一个 性经历都讲出来，因为真的是有点太多了。然后但我要讲另外一个，就是我之前在 Dick Deck 就是的时候呢，就是那时候是从舞池里面带一个人上去，然后那时候就是那个人跟我就是结束之后那个人下去跳舞，然后就遇到另外一个人，然后当时我没有认出他是谁。那后来我们结束以后他才跟我讲说，就是我们前几天在健身房的时候他有跟我就是一起用同一个器材，可是因为当时我太专注在健身，我根本没有注意到就是他对我有兴趣的这样子。那他后来就是在那个，因为他在我原本把舞池里面带上去那个人在跟我打炮的时候就在旁边看，可是他感觉就他后来说他很害羞，就是他原本想加入，可是他后来不敢加入，因为他就是不确定就是我们对他的感觉是什么。而且我原本一直以为他是对干我的那个人有兴趣，然后后来才发现就是他是对我有兴趣，因为他表现真的是太不明显了。然后后来就是我就是在 Dick Deck 上面就是颜射他，然后因为后来就觉得有点对不起，就把他弄得很脏，然后我就带他一起去厕所，然后帮他清。然后因为这件事情，他后来在 在 IG 上联络我，就说什么我算是他这整趟旅程里面就是给他印象很深刻的人之一，因为他说大部分人可能就会把他丢在原地就走了，然后我居然还就是我是认真手牵着他，因为我就是怕他就是眼睛睁不开或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手牵着他带他去厕所，然后就是帮他清掉这样子。他就说什么就是我这样做很暖这样，然后对，然后还有打过什么哦。还有跟一个她男朋友感觉也是亚洲人，她感觉也是一个就是米皇后 Rice Queen、啊、如果不知道什么是 Rice Queen 的，就是对只对亚洲人或者是大部分就是都对亚洲人有兴趣，就是白人或者是黑人，所以就是如果你看到一个白人或黑人他们的男友就是或者是他们有兴趣的对象都是亚洲人的话，你可以叫他 Rice Queen。 那反过来如果是亚洲人然后只对白人有兴趣的话，我们就会叫他 Potato Queen 这样子。对，然后呢那时候就遇到一个算是 Rice Queen 吧，就是他就是也非常非常的帅，就他的眼睛是那种浅蓝色的很爱，然后就是他也住 SF， 就是他也住旧金山，但我们回来以后好像还没有特别联络过。然后那时候就是他有去我房间，然后他也是技巧好到不行，但他技巧好到他走了之后就是我在蹲在厕所里面没有办法站起来，就是我只要站起来就是摩擦到点就是就会有那个感觉，所以我就只好一直维持同一个姿势，就是走路就是都会有感觉，只要就是身体晃到摩擦到那个点都会就是还会有那种感觉，然后觉得就是很可怕，他很厉害这样。然后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在船上都会用药嘛，那用药以后一个很大的副作用就是大家会硬不起来，那所以大概就会有配套措施，例如说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威尔刚嘛，就是 Viagra， 但是我后来发现 Viagra 并不是船上最常用的就是帮助勃起的药物，除了 Viagra 以外我还学会了两个新东西，一个叫做 Cialis。 那 Viagra 的功能好像是促进血液往阴茎送这样子，然后来导致勃起，那 Cialis 的功能反而是就是让阴茎的血液不容易回流，所以就是只要有往阴茎的血就会比较容易留在那边这样子。那他们俩的功能不一样，但是我记得好像最好是不要同时吃。然后 Viagra 的功能就是好像就是几个小时嘛，如果有吃过大概都知道，可是 Cialis 的功能是的作用效果有三天，就是72小时，所以每三天吃一次 Cialis 就好了。那如果这两个东西对你来说，因为你可能嗑药嗑的太多真的都没有用的话，就是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Trimix， 但是就是网络上有说切记就是不可以吃 Viagra 或者是 Cialis 以后再用 Trimix， 因为你有可能会有就是非常痛苦的勃起，就是你消不掉，而且那个是胀到就是你会觉得非常难受的那一种。对，然后Trimix 是针剂哦，所以它是用针打在阴茎上的，然后听说就是打下去的话就是你就会直接立刻见效，然后你就会勃起4个小时不会停下来，不管你吃不管你嗑药嗑到怎么样，就你可能嗑到昏厥你的屌都还是会勃起的状态。对，所以就是 Trimix 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效，可是因为它是针剂我觉得太可怕了。但其实因为我后来在船上全部都是当零号，我只有得一次当一，然后那次是别人自己坐上来，而且他还有先帮我带套，所以就大家就知道嘛，所以就是如果对方真的在乎的话他就会帮你带套，或者他就会自己带套这样子。对，然后此外我都是当零，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勃不勃起没有到很重要，因为不然的话其实我跟别人先拿了10颗的威尔刚，但是其实我在船上1颗都没有用到，而且我原本以为我要付那个人钱，结果他后来就是根本就直接不跟我收钱，所以我觉得就是很赞这样。对，然后我自己在 船上应该是有高潮个4-5次吧，我说总共，因为你知道就是大家在那边就是你虽然可能夜夜笙歌，可是我觉得在药物的作用下就是高不高潮不是一个重点，就是很多人我以前都会觉得说哦，就是一次性行为的结束就是一定要在高潮的时候结束，但是后来在船上就发现不是，因为很多人用药大真的都射不出来，所以就是大家没有在乎，就是我只要干到自己喜欢干的人，然后有干到一下大家也会爽这样子。所以对，那我甚至后来有遇到有人他说因为他整个晚就是整个7天都 客超多药，所以他甚至在船上期间一次都没有射过这样子。对，所以这种情况也是有的。然后我觉得，另外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就是在热水池里面，就是大家也很常会在那边摸来摸去，就是热水池就是一个很好摸来摸去的地方。然后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有一次是我就是在热水池里面，就是已经就是那个人本来就已经表示对我有兴趣，然后那一次我们是在热水池里面遇到，然后结果他就开始给我表演特技嘛，他就开始就是在热水池里面帮我口，所以他就是会先在头先在水面上吸一大口气，然后闭气，然后呢潜下去帮我口，然后帮我口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就是他一直在吐泡泡这样子，对，然后呢就他就再上来，然后再换一口气再下去。我就想说也是不用这么麻烦嘛，我没事也可以去房间，可是对，然后重点是那六个小时就是一整坨人就在我坐就坐在我旁边跟对面看着这一出戏发生，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我要就是做什么表情，我就是在那边享受，可是我对面就是一堆人在看这件事情，大家就是抱着看好戏的心态在那边看我们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也是别有一番趣味嘛。对，好，我还有什么跟性爱有关的东西可以讲吗？我其实到最后2天，我就很懒得，就是灌肠了，所以我大概从第6天还是第7天开始，我就没有打炮，因为后来还有被邀请，就是包含就是那个亚洲人群交，跟就是我有被别人邀请去3P，我就都没有去。但我后来又我还是有被一个人邀请说，就是去他房间跟他 make out，可是我就是没有亲，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不想告诉他我没有亲，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告诉他我没有亲，他还是有可能会想要做，他可能会说哦没关系啊，我不在乎这样子。可是我就直接跟他讲说，就是我的屁屁就是前2天受伤了，所以现在就是不适合进去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后来就是在他床上就是 make out 了很久，真的很久。因为你知道我那一天晚上是完全清醒的，可是他感觉是 EKG 全用，所以他就是精力超爆好。我觉得他根本没有时间观念，而且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玩了多久，因为他就是很嗨。然后我觉得超爆久，可以放我走了吗？然后就是说，就玩到天亮了。然后就跟他讲说，哦，天亮了，我要去找一下我朋友还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就离开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在船上的性爱是愉快的。这样子，然后哦，我还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好，就是下一集我应该会分享一些船上其他我自己经历的，我觉得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跟性爱没有关系的，以及我自己在船上的一些趣事，这样子。好，那这一集就先这样，虽然蛮短的，但是就这样，拜拜。